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听众朋友们，平安，我是凯川。今天呢，继续欢迎于丹白牧师啊，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大家继续来分享创世纪当中的故事，特别是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的第四章了，我们也讲到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哥哥该隐他和弟弟同时呢为上帝献上了供物，但是上帝呢是喜悦亚伯和亚伯的供物，没有喜悦该隐和该隐的供物。该隐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态度呢，他不是改变自己的做法来得到上帝的喜悦，反而呢就是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但是当杀完弟弟亚伯之后，上帝来追问他的时候呢，他的态度又是非常让我们不可理解的。他不但呢没有说我承认我做的不对，他反而跟神说呢，上帝啊，你对我的惩罚太重了，那是我不能承担的啊。我们觉得真的亚伯非常的没有道理，自己杀了人还找借口，甚至呢还跟上帝去讨价还价。那所以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非常的不理解。今天我们就请牧师呢继续呢来跟我们讲这段经文。
那该隐跟神说，我的刑罚太过重，重于我所能当的。那你一念这个你就气了啊，我们就是觉得你刚才不是把你弟弟杀了吗，是吧？现在神是怎么样啊，惩罚你是不是说你要漂流在地上啊，你种地啊，地啊不给你效力，就说你要以后生活要更加辛苦。但是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说，你还有自由啊，是吧？你还可以，还可以生存啊。你弟弟死了之后，神这样惩罚你，说什么？你说太过分了，你这样惩罚我不对啊，啊，过于我所能当的。你，那你杀你弟弟呢？你弟弟能当得起给你杀吗？所以你念这里觉得这个该隐很无耻，是吧？
对、啊、
这到底要这样讲什么态度啊？还不自知改变呢、啊？然后呢，他说了，现在你赶我到处漂流，那我到处躲什么啊？原来下面告诉我们，有其他人看到我一定会杀我的，为什么？
对啊，这个
那就这个最简单的一个猜测可能性就是啊，因为亚当夏娃还有其他的孩子。其他孩子可能知道哥哥该隐杀了他另外一个兄弟亚伯，有可能人找他就报仇呗，是吧？啊，你把我最亲爱的兄弟杀了。第二，另外可能性就是说，哎呦，他杀了他，有不会不会有一天也来杀我啊？先下手为强呗，是吧？所以就怕。那他是自己心里面因为杀过人之后，他就怕给别人杀。
那原来没有人杀过人啊？
当然没有了，我在圣经告诉我们，历史上第一件凶杀的事情、谋杀的事情就在这里吧。
哦、
所以该隐就是天下第一杀手，
嗯，
天下第一个杀人的凶手。然后呢，你那时候的更气是什么样啊？他这样怕的时候呢，神给他一个保证，十五节，神对该隐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十倍。”新译本怎么翻译知道吗？
新译本还说的绝不会这样
啊，是神给他保证
绝不会这样，
绝不会有人杀你的，杀你的人要
遭报七倍,
啊。
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
啊，那就免得有人
遇见他，
人就在杀他。那第一点，该隐说我的惩罚太大了，这里你只是听到你就是气，你杀人可以，人家追你找机会要报仇杀你，这不可能，不准。只有你杀人，不能人杀你。那我平常说， 这你能可以打人，人不能打你已经很霸道了，是吧？
对，
现在还你可以，我可以杀人，人不能杀我，怎么可以、啊、那然后呢，神更无聊，那你搞什么？那他你还要 保护他啊？没有人可以杀你，我保护你啊。那个黑社会老大就到处可能杀人，警察局的局长说不要怕，我保护你啊。法官说我保护你，那
听起来真的有点这种感觉
啊。那然后呢，谁来杀你的叫
遭报七倍还厉害。
那你比如我们现在有的那些法律跟我们生活的平常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或者说社会的人际的观念里面看，我们就说这个是无厘头啊。什么叫无厘头啊？
根本没有道理的、
哦、
不讲，没有公理啊，不讲理了。
就说我现在犯了法那我们的政府法官高等法官加拿大最高法院判我于丹白你犯了罪，这个罪是极大的问题，我要把你逐出这个加拿大，以后你生活你就有问题了啊！那然后我就跟法官说：“哎呦，你这样判我的，这过于我应该有的，过于我应该要承担的，实在太难了，我只有怎么生存了、啊？”那法官就说：“你但是我给你一张支票。”这支票里面上面有9亿万啊，你只要拿去，以后你就可以生活了
啊，就是随便到哪都可以生活，
对不对？
那一定这个法官被贿赂了吧？
老人痴呆了吧？是吧？
对，
对，神是不是这边是老人痴呆了？搞这样，那其实假如从开始念的时候呢，神在该隐献祭的时候态度，神都给该隐机会，我们都知道，其实神是一个很慈爱的神。当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在人的观念来说，亚伯死得很惨啊，要替他报仇啊，那把该隐拉到外面去碎尸万段啊，也应该啊，是吧？但是神还是给该隐机会，该隐啊，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啊？该隐说我杀了他了，我怎么办呢、啊、那神还可能换出他改变他，那该隐说办我什么事啊我替你看看亚伯，我当你保镖吗？神说你这样还不会认罪，是吧？所以神才宣判他的审判。但神宣判的审判不是要他的命，还是把他逐出这个地，是吧？这观念来了，你这观念来了，从亚当夏娃开始到该隐这个个案都一样。原来神创造人，他先把大地创造了，大地是干净的，是洁净的大地，然后他给人生存，给人生活，给人建立他的家庭。当人犯罪时候，神就把这个人生活的地拿走。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后来假如念以色列的那个国家，当他们犯罪离开神的时候，神就把他赶逐，说赶逐出你们出这个地方，这个地本来是迦南人，他们因为犯罪，我把他们赶出去，让你们来生活，给你们。现在呢，你们犯罪，神就把他们赶出去，被掳到外邦，是吧？所以后来他们自错了，就回来这个地。那观念从创世纪已经有了，所以当创世纪写下来的时候呢，就给当时代的以色列人明白，神给你地是要你好好过生活，好好的敬拜神。好好讨神喜悦的生活。好了，这神把该隐赶去这个地，就是等于该隐被掳到外边去，等于这样。但是呢，他还没有当奴隶的，是吧？不能在自己家生活而已。所以神还是爱该隐的，神保证该隐不会给人家杀。最重要是什么？希望该隐有机会能够改变过来，接受了惩罚之后，接受了管教之后，他能够重新的改变过来，这个是神的本意，不是神公平不公平，痴呆不痴呆。 你放心吧，在神的国度里头，神就相同的给每一个人，给你给我都有接种的爱，只要我们能肯改变，只要我们能重新的为神而活。我们再来看清楚，在神这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因为神的爱的缘故，他这样对该隐。但是问题来了，该隐为什么会说第十二节？为什么该隐说你给我的刑罚太重呢？过于他能当的，他讲这句话的含义怎么样呢？为什么是这样呢？ 为什么他怕人家来杀他呢？那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谋杀，这圣经里面记载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念到的历史上面第一件谋杀事情，是亲兄弟谋杀事情。但是我们往往疏忽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该隐杀亚伯他这种的行为是从哪里学回来的呢？那你说杀人哪里需要学嘛？要学啊！今天我们知道怎么去杀一个人吗？给你去杀一个人，你就说抓了一个人之后就一刀砍下去吗？你还一刀砍下去，你又还要拿刀嘞？刀怎么弄的？刀还要磨得很锋利是吧？你杀的方法很多啊！不知道该隐怎么杀亚伯，但是肯定该隐杀亚伯，历史上面第一件事情。他不可能不学的，所以，你说魔鬼是凶手嘛？他头一天就杀人了，耶稣啊，这样曾经也说了嘛，他开始就杀人了嘛，是吧？就把人引诱堕落，从此人就要面对死亡了。魔鬼就等于一开始就把人杀了，不是现场就死，是慢慢就去死。我用毒药把你毒了，慢慢把你毒死，没有这现场的效果，但是有。将来的效应是吧？那所以杀人这观念呢，实实在人心里面嘛。所以你可以说，该隐杀亚伯，他就心里面就知道怎么杀，那犯罪嘛，人就是罪人嘛。但是也不能这么简单说，因为该隐不知道人可以杀的，除非有人告诉他，你要打你的兄弟亚伯也可以，把他杀了，你怎么把他杀呢？有可能我们可以猜想推想，就是该隐起来打他弟弟亚伯，他可能没有杀他的观念，他不知道这会死的。比如说他拿石头砍他的头是吧，他想可能不会这样死的，你可以这样猜推想嘛。但是还有一个更大可能性，那我们就知道在创世纪这个时候呢，人没有经历过杀生的经验，因为在创世纪的那个挪亚出方舟以前呢，人都不吃肉的，那人不吃肉何来会杀生呢？唯独杀生的个案就是亚伯献祭给神，所以杀生的个案就可能成为该隐学会了杀生的行为。那所以该隐学会怎么去杀一个生命，有可能就是向亚伯学习了。在经文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相信这个的编排啊，就告诉我们该隐与他的兄弟说话，那这个说话的内容过程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大概是讲他们献祭的事情吧。也有可能就说该隐说神说我行的不好，我需要改变亚伯到底你怎么行的你可以告诉我呗，你怎么去杀一只羔羊的。有一些同工啊，他们就这样想亚伯献上羊中的头生，因为他知道神喜欢流血的祭，因为前面当亚当夏娃犯罪，神就为他们宰了一只动物把皮给他们当衣服穿，所以亚伯知道神喜欢这个。但是你也知道神杀了这个东西拿 皮来给人当衣服穿，不一定让亚伯牵连到献祭的事情上面的，因为他只可以思想到我们需要皮来当衣服。因为神宰那个祭牲的时候，圣经没有说那个祭牲变成为祭物献给自己啊，所以献祭这个观念呢，还是人学的，人来敬拜神领悟出来的，是吧？所以呢，那个亚伯他可能知道宰杀动物是可以的，因为神曾经宰杀动物来遮盖人的罪，所以他从前里学会原来宰杀动物可以的，然后他就把动物献上给神，他觉得神是喜欢这个，因为他看到宰杀动物之后流的血有功效啊，那可能这样神喜欢，就从那个宰杀动物的过程当中来宽恕人的罪，这个是亚伯可能领悟到。所以神喜欢亚伯，只是因为亚伯常常思想神到底你喜欢什么，神到底喜欢什么，亚伯就想出这个领悟到这个过程，因为他常常惦念着神的感觉嘛。好了，所以该隐呢跟亚伯两个谈话的时候很可能就谈这些事情，但是最后呢该隐也是忍不住，这神喜欢他的不喜欢我的，然后刚学会了怎么杀生，亚伯可能是就亚伯跟他说了，他就用在杀亚伯献祭，神喜欢献祭呗，杀献动物献祭呗，那我在哪里来献祭，这可能就是发脾气，这样可能就是拿一些方法把亚伯杀了。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该隐杀亚伯是第一次杀人啊，可能是他第一次杀生啊，我们刚才说了吧，人不吃动物嘛，那他不会杀动物来吃嘛，杀动物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献祭嘛，他献祭是先从地里面种出来的植物嘛，他可能是第一次杀生，但第一次杀生杀了人，那好的想象亚伯给他杀的时候，亚伯的过程，他看了亚伯死的过程当中他好受吗？哈哈哈哈，死吧，哈哈哈哈，死得好看，哈哈，那他会这样吗？
就电影里演的都是、啊、
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亚伯死的时候的，譬如说啊，他一刀砍下去，从脖子那边就一刀横过去是吧，用什么东西把他的脑袋一打啊，血就崩出来了是吧，血立即流出，就亚伯就立即可能用手啊
捂着头，
捂着那个头，然后就
很痛苦的样子，
痛苦样子啊，就跟他哥哥说兄弟该隐，哥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啊，然后他哥哥看着他啊，那个随即的地，我你我你慢慢慢慢走啊，讲不出话来了，
断气
就断了、那该隐看到这个人死的过程啊很痛苦是吧，而且你知道人死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个人死啊，那个被看着死的那个人啊，在死的过程当中啊没有尊严啊，
没有尊严啊，就是说死的那个人没尊严啊、
哦、你给他看着怎么死。我们当牧师，我年轻的时候啊，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个案，就是个弟兄啊癌症要死啊，最后快要断气了，哇，全体教会很多的会众全道人好像是很关心的，这样围着他送他一程是吧，围着整个床看着他，他就不能说话，他就在 喘气我们就看着他，大家看着他最后就断最后一口气。我心里面就想，当时想，假如那个是我躺在床上面这么短看我怎么死，哪有尊严啊。所以为什么从前那些死刑的人呢、公开的就处置一个人呢，就要这个人在死的过程当中还有再加上一个什么
没有尊严，
没有尊严，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死的时候很痛苦，而且什么没有尊严，那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的意思，太重了，因为死是可以给人家杀可是可以，但是原来他没想到死的那个过程是这么痛苦， 死的那个过程是这么没尊严。本身明白了，所以不是他讲这话无耻，其实他讲这话是跟我们说，原来啊，你犯罪的后果你从来没有想到，但你要承担相同的犯罪的受苦的那个被给人家杀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痛苦的。该隐虽然他杀了他的兄弟，但是他更痛苦的是现场看到了兄弟怎么死，然后每天想着有一天他好像他的兄弟这样死。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神宣布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七倍什么意思啊？难道那个杀该隐的人他要家里面多拿六个人出来陪命吗？不是，就是说该隐受的痛苦，死的痛苦，死的失去手的尊严，杀他的人要有七倍的痛苦，七倍的尊严
尽失、
啊、就尽失的那种感觉。所以该隐就知道这个是不简单的，所以有人要杀他要付很大代价。好了，这个过程那我们来看下面，该隐离开神了，他知道神保护他，是吧？所以神跟他说，我要就为该隐立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记号呢？有两个说法，第一就是在该隐的什么身体什么地方呢，打一个圈，画一个勾，或者什么盖一个章，是吧？所以人看到这个记号也知道他有神罩着
他。
那可能这地哎，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记载的个案呢？有的，有以西结书里面也说过，神的使者拿一个墨盒在什么以西结第几章呢？第九章吧，第九章里面说啊，神就他的仆人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些他要保全的人呢，额上
头上
啊头上画了画记号啊，其他的人呢都审判了。
哦，对对，
在启示录里面呢也有这个记载，在七章跟十四章，在额上有神的印记的人都是神要保存的。
嗯，
启示录第七第十四章，十四万四千人呢都有这个额头上面都有这个记号，所以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另外一个说法呢，我相信更值得我们来参考的，神就可能对该隐做了一个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让该隐清楚的知道神跟他所说的话是一定会兑现实现的。比如说我是这样想的啊，不是真的神拿一根木头说变成蛇啊，然后蛇变回木头啊，那把这个石头啊变成面包啊，然后再把面包变回成石头，都是用一句话就把东西变了，那这不是等于神迹吗？是吧？
对，
那神大概用一类的神迹来证明神的话讲出来就一定会变成为什么应验，或者变成为事实。这个记号呢就在该隐面前示范了一次之后呢，就说明神刚才说了句话是真的。刚才那句话什么？凡杀该隐的
遭
报七倍，这就说明这句话是神所讲的，一定会有效，一定会实现的。所以这句话我现在说了，这句话就跟着你、
哦、
无论你去什么地方，这句话都有保护的作用。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